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每年春天，美国人都要填报税表，限期上交。说实在的，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头疼。不是我不愿意纳税，而是税表挺复杂，填写的过程很繁琐。我们外国国籍，纳税的情况和一般美国人还不太一样。有时候呢，问都不知道问谁去。不过即便这样，每年还是认真去填。富兰克林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世界上呢只有两种事情是肯定的，一是死亡，二是纳税。纳税呢主要靠自觉，不过呢税务局也会抽查，查出来呢不报或者少报，那可是要承担严重后果的。我发觉呢，纳税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收入不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家里有可以抵税的合理负担，有时候呢反而可以拿到一些退税。我每年去报税，结果呢总能退回来一些。圣经中对纳税也有明确的规定，马可福音12章14到17节中，有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试探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是当时的统治者，耶稣呢并没有反对人们去向他纳税。因此可见，一个人去做基督徒，不说明他可以摆脱公民的义务。人应持守自己作为公民的本分，比如呢依法纳税。另外，基督徒如果在这方面呢做得不好，容易绊倒别人，别人会说：你看这家伙用假发票来抵税，或者说这家伙不报税，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呢？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记载，有一回呢，收丁税的人找到耶稣和彼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用交丁税的，丁税呢也就是为圣所或者说犹太会堂所交的税，凡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交。出埃及记30章13节里面有记载，耶稣呢既是神的儿子，圣所呢是用来敬奉神的，哪里还用交这个税呢？可是呢，耶稣为了不绊倒别人，给人留下画饼，自己和彼得都一起交了税。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还有后面半部分。这后半部分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神的物呢？我想这有几个意思。一呢，是给教会的奉献，这是为了供养牧养教会的人和会众的特殊需要。其实呢，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就已经开始把所得的1/10交给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了。我想神的物归给神，这话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属神的人呢还要把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奉献给神。我们谨慎自守，行走在耶稣的话语里，把自己归给神。耶稣呢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作为代价收买了我们。听众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也是属神的了，这使得我们小小的生命被无限放大，与永生连接，这是何等的福分呢？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 会特别的安排和家人一起度过。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敢打赌，你的父母亲跟我的父母亲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总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对吧？我的父母也不会，他们有的时候同意，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可以得到我找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通常都会给出很好的理由和解释，有些东西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于等几年以后才会得到。现在想一想，当时我找父母要的东西，也许对我来说还不是时候。天上的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请求对我们有益，或者呢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所求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祈求会伤害我们，或者不会有助于我们与神的同行，他就不会答应。既然神如此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是也许他会等一段时间以后才把我们所求的而赐给我们。知道这点很重要，因为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希望和信心。祝福您时常祷告。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求您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您律法中的奇妙。朋友，我请您也看看听听圣经里的奇妙。下面就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其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你们的凭据。
Lord,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through me, for I am not my own. But with a price, the blood of your Son, nothing I've earned, but by your grace I come. Lord, take my
有人问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富有的人吗？这位曾经蝉联13年世界首富的企业家说，有一个人比我还富有。谁会比这位亿万富翁还富有呢？他的钱是不是能堆到天上去了？问的人非常好奇。比尔盖茨说，在他还没有发迹之前，有一回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书报摊，他想要买份报纸，但是身上没有足够的零钱。他跟书报摊的摊主说他没钱，摊主说，那么报纸就免费送给你。在摊主的坚持之下，比尔盖茨拿了报纸。很巧的是，两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同样的机场，又到同样的书报摊前，而且又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报。摊主又要免费的把报纸送给他。比尔盖茨不愿意再接受他的好意。摊主说，你就拿了吧，我是用我的利润来给你这份报纸，所以不会亏损的。比尔盖茨就又一次拿了他的报纸。时间快速轮转，19年之后， 比尔盖茨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有钱人。他突然想到那位摊主，于是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找到了他。比尔盖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摊主回答，知道啊，你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说，我要回报你当年对我的好，不管你现在需要什么，告诉我，我都会帮你达成心愿。摊主说，先生，你有没有想过，我当年给你的，你现在是还不了的。比尔盖茨很纳闷地问，为什么呢？摊主说，我帮你的时候是个卖报的穷小子，你在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后要来帮我，你现在给我的帮助跟我那个时候给你的帮助是不能等同的。比尔盖茨说，那一天他了解到那位卖报的摊主其实比他还富有，因为他没有等到他有钱了才去帮助别人。一个人的富有往往在于他愿意拿出多少，而不是他拥有多少。听众朋友，您对富有的定义是什么？是有形的外在的钱财，还是无形的内在的丰盛？您比比尔盖茨还富有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陈是耳东陈，光是光明的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金钱是万能的吗？有人说，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什么事情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这句话对吗？其实这是许多人心里的想法，以为有了钱，生活起居可以选最好的去享受，走路可以高视阔步，就是说话都可以大声一点。所以许多人为了赚钱，连生命都拼上去了，赚钱、积钱、花钱，脑袋里整天所思想的完全都是钱，好像有钱在手万事通，而无钱在手却是碌碌穷。假如金钱真是万能的话，那么社会的不公平的现象就会更显著，那个时候恐怕连生命的主宰权也是属于金钱的，而不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若是仔细的深一层来想一想，就会知道原来我们生命上最需要的东西都不是金钱能够控制的，能够买到的，而金钱所能够买到的又不是生活上的必需品，这一些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但是却是事实。譬如说空气、水分与阳光，这些都是生命缺不了的东西。你有钱，不能多买一点去浪费；你没有钱，却一样可以享用，因为他们是这样的重要。生命的主宰就把它赐给一切的生命，贵贱同分，贫富无别。而说到人内心世界的一切的需要，就更能够看出金钱到底是不是万能的呢？而人又怎样的把他的希望投寄在虚无的盼望上呢？你用金钱可以买到享受，但却买不到平安。你可以用金钱买到好听的话，但却买不到尊敬。你可以用金钱买到美好的食物， 但是金钱却买不到食欲。你可以用金钱买到最贵最好的药物，但是金钱却不能买到真正的健康。你可以用金钱买到最豪华的房子，但是金钱却买不到家庭。你可以用金钱买到地位，但是却买不到人格。金钱可以买到睡床，但是却买不到睡眠。金钱可以买到娱乐，但是却不能买到快乐和喜乐。金钱也许可以买到学位，但买不到真正的学问。金钱可以买到书本，但是买不到知识和智慧。金钱可以买到化妆品，但却买不到美丽。更要紧的是，金钱可以买到宗教，但是却买不到天堂。可以买到金的十字架，但是却买不到神的真正救恩。朋友，你以为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金钱买到的好听的话语、药物、房子、宗教吗？还是金钱买不到的尊敬、健康、家庭、幸福和天堂永远的生命呢？要生命活得有目的、有真正的意义，钱财一点不能发生作用。人没有钱的时候就一心梦想着发财，但是有了一点钱就忙着醉酒荒宴去了。让我们知道真正幸福是从神那边。
金钱的管家。为了准备第二个孩子的出世，我做了一下家庭预算，不算则已，一算之下竟然发现入不敷出，固定的支出比例很大，比如保险费、房屋税、房屋修理费用、瓦斯费、水费、电费，好像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再看看最近的花费，常常要动用准备救急基金，我心里不禁有些担忧，到底我该如何的开源节流呢？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上帝就对我说话。很奇妙，每一段时间上帝让我学习不同的功课。这段时间里，上帝教导我许多有关金钱正确的看法，有时候借着我清晨读经祷告的时间，有时候借着教会聚会传道人的讲道，把他的旨意告诉我。圣经中并没有说钱财是万物之根，圣经上却说贪财是罪。其实金钱本身是中立的，神没有否定财主，也没有否定财富，但是如果财富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就成了偶像，我们就等于是金钱的奴隶，被追求财富的欲望所捆绑，不能自由地领受神所赐的生命，就成为我们成长的阻碍，神就不喜欢了。所以贪婪是罪，十诫中最后的一诫就是不可贪图他人的房屋、妻子，并他人一切所有的。面对百货公司商店的大减价，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业广告，很容易把我们陷在贪婪的罪里。信用卡的贷款更助长了人贪婪的欲望。圣经箴言书中有一个施舍法则，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越多的付出，神就越多的供应，越是吝啬自私为自己打算，就与神的恩典和祝福隔绝了。所以不是等到我们有余才能够施舍，就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出于爱心的奉献与施舍是上帝非常悦纳的。耶稣当年赞美一位寡妇献上了两个小钱，那是他自己不足，把养生的全都献上， 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和爱心。自己都不够了，怎么能够行善呢？在诗篇37篇3到4节，神对我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上帝有三个命令。第一，要倚靠上帝行善；第二，要以上帝的信实为粮；第三，要以上帝为乐。然后呢，他提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将我心所求的要赐给我。这三步是有次序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只有倚靠上帝才能够行善。当我行善给了人以后，自己就没得吃，所以第二步我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可是我想出去玩宴乐一下，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第三，要以上帝为乐，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上帝没有应许必定供应我所想要的，但是他却应许必定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当我决定要在金钱上倚靠神，我的心就充满了无比的平安。我知道我愿意遵行神的话，我就必定能够经历他一切所应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会说谎的，他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人可能会食言，会忘记自己的承诺，甚至会说谎，但是上帝却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真的，上帝奇妙地为我预备了一切新生儿的用品和衣物，我收到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爱心，婴儿床、衣服、奶瓶、毛巾、浴盆、玩具、手推车、安全座椅，我一毛钱也没花，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全新的一样，都是我所喜欢的。赞美主，他真是信实、慈爱又诚实的主啊。
听众朋友，在资源短缺的环境中长大，保护自己的生存条件与资源是大家的关注。可是同一个时候，如果没有注意到追求一个更宏观、更公正，特别是从造物主神来的教导，我们有可能养成小气、吝啬、只顾自己，甚至嫉妒别人有自己没有的态度。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帮助。神跟古代以色列人交往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游荡40年的时候，摩西一个人管理百姓，力不从心，神把赐给他的圣灵分赐给70位长老。当圣灵降临在长老们身上，他们立刻说起预言。摩西的助手名叫约书亚，见状立刻请摩西静止。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什么嫉妒呢？但愿神的所有百姓都受感动说话，都得到神的灵。造物主神是慷慨大方的，他希望自己造的人也慷慨助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的时候，有一次群众在教堂里奉献，耶稣看见一位穷寡妇奉献2个小钱，就特别赞扬他慷慨的态度，说一般人奉献只是从自己多余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可是寡妇却把自己养生的所有钱都奉献出来了。耶稣也深知一般人被钱绑得很紧，大都是只顾自己，所以耶稣特别留意帮助人明白，小气自私的态度其实叫人损失的更大。有一位财主特别想要进天国，一天他来求问耶稣，
他应该做什么将来才可以上天堂？耶稣回答说，你变卖所有财产，捐助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财主听了，面有难色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感慨地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门徒听了之后，才开始盘算，我是要保住钱重要呢，还是将来进天国得永生重要呢？其实从良心而言，世人都知道小气不好，慷慨助人是好的，但是怎么才能够突破固有的思维、价值观和习惯呢？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做到慷慨助人呢？关键在于认识神，也就是创造我们人类的造物主。如果我们深知自己是慷慨大方的造物主神创造的，我们应该具有他慷慨大方祝福别人的神性。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会抓住神怎么慷慨施恩、大方助人的具体做法，然后立志照着去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四个神的榜样。第一，神的儿子耶稣说，你们祈求，神就给你们，你们寻找，神就让你们寻见，你们叩门，神就给你们开门。这里神给我们的榜样是，有求我们的就给他，有向我们借贷的不要推辞。第二，耶和华神赐下恩惠和荣耀，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里神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有了慷慨助人的念头，不要后悔，改变初衷，不要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对方。第三，神说，基督耶稣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神留给我们的榜样是，帮助人是自我牺牲，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着想。第四，神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借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里神的榜样是，我们要像神一样的慷慨大方，不单是钱，还包括时间、经验、智慧、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去协助别人，并且在帮助人的时候要善用智慧，做得恰到好处，使得帮助的人深深感谢神的伟大。听众朋友，愿造物主神帮助我们彰显他慷慨助人的精神，甘心乐意善用智慧，不改变，不保留，愿意牺牲，多为别人各样的好处着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丈夫照顾者日。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不仅仅是父亲节，也是丈夫照顾者日。丈夫照顾者日是因为有很多丈夫在他们的妻子生病或者受伤的期间， 照顾他们的妻子而来。我的丈夫 Ken 就是其中之一。每周一到周六的早晨，我的朋友们和其他的帮助者会来帮助我早上起床，并且做一系列的日常准备工作。但是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就由我的丈夫 Ken 帮助我准备好去教会。Ken 要做的事情包括帮助我做运动，去洗手间，洗澡，穿衣服，吃早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得要准备好去教会。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这都是很大的工作量。而我的丈夫 Ken 不仅做完了这一切，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因为他做事情很专注。在这一系列起床事情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为着上帝加给我们力量和恩典而祷告。我们也求上帝预备我们的心去参加主日聚会。藉着丈夫照顾者日，我要夸奖并且感谢我的丈夫。Ken 和我认识很多夫妻，其中有很多的丈夫都是需要照顾像是患有纤维肌痛、慢性疲劳综合征或者是慢性疼痛的妻子。我们深深地知道，除非照顾妻子的丈夫经常亲近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的话，否则他会很快忘记耶稣是他的避难所和力量的来源，也是困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在面对需要长期照顾配偶的压力下， Ken 总是告诉那些做丈夫的，不要轻易放弃亲近耶稣基督的机会。对于很多的丈夫来讲，想要有超过45分钟的安静时间来读圣经和祷告，实在不容易做到。他们往往需要利用数个片段的10分钟来读经和祷告，这对他们来讲是唯一可以有灵性生活的方法。同样，就像劳伦斯弟兄所说的，作为一名照顾者，经常思想上帝的同在是非常有帮助的。任何时候，上帝的灵都与你同在。在困难中要向上帝呼求。每次 Ken 需要将我的轮椅放在床边合适的位置，他才有办法把我抱起放在轮椅上。每次 Ken 费力地将我从床上抱到轮椅上时，我都会大声说，主耶稣帮助 Ken。 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搞笑，我们是很认真地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当你照顾别人的时候，随时的祷告可以帮助你慢慢学会依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而祷告也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不再是一项活动而已。还有一些建议想告诉那些承担照顾者角色的丈夫们，你自己首先要为每一天上帝的眷顾而感谢赞美上帝，并求上帝给你有敏锐的心，即使在细微的事情上也能明白上帝无时不刻的看顾。当然，你也要有一些同伴们的时间，所以也请妻子们一定确保你们的丈夫可以和他的好哥们一起吃个饭，或者去跟朋友去钓钓鱼，又或者和教会的弟兄一起出门骑车。不管怎样，让他有一个身心灵可以休息更新的时间。求上帝通过照顾病中妻子的经历，帮助做丈夫的可以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样式。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目前社会上大家在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怎么赚钱。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目前在上海做生意的老板刘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他对于钱的看法。刘弟兄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您现在在上海做电脑生意，做投资的事业，我相信您对于钱的来来去去一定深有感触。现在您是怎么看待钱呢？
上帝叫我们放松吧，不要被钱所捆绑。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慕道友的儿子，12岁，他来美国这边，他因为他妈妈在这边工作啊，他刚刚过来。他很喜欢跟我聊，可能因为我可以跟他说中文吧。他就经常跟我说他有一个担心，他说他们总是给我吃好吃的，但是我都没有钱，我不好意思蹭人家吃的东西，这多少钱呢？我自己又没有钱，我妈也不是挣很多钱。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教会查完经之后，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做了很多好吃的，然后他在走廊里面就走来走去，然后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姊妹说，那你要吃点东西吗？你饿吗？他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我问他，我说有你最喜欢吃的肉哎。然后他就悄悄地告诉我说，我又要蹭他们吃的，我不好意思。
不瞒您说，刘弟兄，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大概也不好意思去吃那个饭。第一次也许还可以，但是第二次的话可能就很勉强了。
其实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的话，蛮代表了我们当下中国的很多成年人的心态，就是这个钱呢、是挣来的，是自己挣来的，然后才花，很难去接受说我们的这个钱是一个恩赐。如果别人给了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就想很快的用钱的方式还给他，否则我们觉得有心理负担。如果我们想觉得帮助别人，我们就觉得总觉得哇，这是一个钱的问题。所以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亲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情、我们所有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尺子，就是钱来衡量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钱好像绑住了。
刘弟兄，当钱成为我们衡量人事物的唯一的标准，这样的观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
比如说我们要努力工作啊，在上海，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话就会说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娘子，要有儿子，就是五子登科了那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用钱。那可能一个人他要承受很高的一个贷款才能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将失去所有人生的快乐不停地为刚才说的这个五个子去不停地努力奋斗想争取自己的成功。然后当你遇到别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哎，你有没有房子，你有没有车子，然后进行比较，如果发现你没有，我有，哦，感觉好了很多。但是如果发现哇，你有一个更大的房子，你有个更大的车子，哦，那就会觉得自己很伤心然后其实这个小孩子的心态能够普遍的反映一种对钱的态度和因为钱所造成的一个困扰。
我在想，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环境，金钱独大的价值垄断着我们，大家也许不喜欢，但是呢都感觉到很难突破。不知道在这个突破上面，神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
回想圣经上所教给我们的这个道理，去实践这个道理，去勇敢的去实践，我们会发现我们比天上的飞鸟珍贵，天父真的会照顾我们的， 他照顾天上的飞鸟，难道都不照顾我们吗？他打扮了路边的野花，难道不装扮我们吗？
勇敢实践神的教导，这个短句很有力量。刘弟兄，我相信您一定实践过神的教导，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亲身的例子，帮助听众朋友和我了解一下神是怎么样通过了我们的实践，帮助我们突破钱带给我们的禁锢和约束。
我这几年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你给予会比得到更有福。我们挣钱的话，我们都希望别人给钱给我们，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发财嘛。但是如果我们去尝试圣经上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去给予的话，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话，会给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整个生命带来全新的一个境界，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看法。有一次我们弟兄姊妹们去一个关爱中心吧，就是这些孩子是就家里面没有钱去照顾的，那我们去了那边的话，我们就跟孩子们一起玩，然后我们又奉献了一些钱给他们，买了一些书，买了一些鞋子，孩子们就是特别喜欢我们。我们临走的时候，孩子们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这么短就走了，很多人就拉着我们的手，然后就不肯让我们走，然后我们就觉得从这种爱里面，我们深刻的就学会了一个教训，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爱我们的话，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乃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愿意用他的爱去感动我们，感化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走到他的爱里面。他是愿意用他的牺牲让我们走到他的爱里面，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他的爱是有伟大和神奇的力量的。所以对于给还是索取，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好的方向，明确的一个信心，应该去选择哪一边，我会很自私的选择给。
哇，刘弟兄在这个儿童关怀中心里面的那一幕真的是非常感动人。没想到你们原本是要去关怀孤儿的，可是却在那里因为孤儿的回应带出这样大的感动，甚至能够跟耶稣基督舍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世人脱离罪恶的这个事情能够结合在一起，给您心里面带来这么大的一种感悟。难怪现在您是这么愿意去给予，把钱拿出去跟别人分享，而不是要留给自己用。刘弟兄，因为通过了实践，神的话对您来讲是真实可信的。可是我心里面好奇，神是真的存在吗？当您在处理怎么样使用钱的问题的时候，神真的是会来协助您做决定吗？可不可以请您举出一个生活当中的实例来？
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小，那我们就想尝试去租一个自己的一间房子，然后作为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因为大部分 我们在一起的人都很年轻，都还没有挣很多钱，有的时候都自不顾不暇，然后那我们就胆战心惊的这样做了。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开始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下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给。当时就有一些人提出来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一部分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啦。但是我们就觉得，如果租出去一部分，那教会的活动有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租一个房子呢？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很纠结。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就更加年长的弟兄的鼓励，他们说你可以祷告，神会帮你啊。啊，如果你们有信心的弟兄姊妹可以先多给一些，看看神怎样帮我们。好，我们就祷告，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也祷告，我们说神帮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应该行的。那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真的有钱了，这些钱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给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祷告，通过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能够给别人的帮助，带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有信心，我们给了神会给更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就是把我们奉献的钱除了交房租以外，看看可不可以分出来一部分，可以给一些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快乐和学到的知识，学到的属灵上的教训，是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敢奢望。
刘弟兄，让我来把您刚才所说的总结一下。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说了，您去实践，也就经历了神的教导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也就是爱的感动，以至于您能够突破钱的禁锢，宁愿把钱给予出去，而不愿意存取进来。我懂了。刘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听您一席话很有启发，也让我对钱的看法上面有一些突破。在这里特别代表听众朋友向您献上感谢，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上海的刘弟兄接受我们的访问。刘弟兄在上海经商，是两个公司的总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七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和十二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